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说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问长，请翻开《菩提道次第广论毗婆舍那》495页第二行。今天我们的课程就是在谈到中观应成派与中观智系派，也就是说业证论师跟轻辩论师的观点不太一样。轻辩论师的观点，它是以一切诸法是有自相而成立的自系比量因，将自性有的成立一切法的标准来作为他们的量论，这是业证论师不能认同的。所以呢，业证论师跟轻辩论师他们对法的内涵的定义有点不太一样。因此这一段就讲到了轻辩论师的过失，业证论师不会还道，表示是中观应成派是无过失的。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这段科判。第二，智不同过。第二个科判，智中不会换同样以比轻辩论师的见解而产生同样的过失。所以科判它的主题就讲到这个内涵。以这样的概念来看下面的文，若为以他比量说有法即因不成等过，以自比量岂非易转，是故于他不应真难真难啊。这最主要是讲到有一个前提，就是十四师，就是中观智系派以下或者唯识派有部经部，所有十四师认为一个法的存在，它必须是一个自性有不错乱的量，才是他们的主张。表示说言对着静，心对着境，一切法它必须是心生无错乱自性有的条件过程是无颠倒的。这是从十四世的角度来看，但是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看就不一样了。如果呢一个法它是自性有存在，以空性的真理去寻找是找不到这个法的存在。那为什么这个法有跟自性有不一样呢？有是名言有，但是这个名言有或者叫做世俗有，叫做缘起有，在中观应成派以下的十四师他认为这个缘起有名称都一样，世俗有名言有都一样的名称，他们认为是自性有。名言有等于就是自性有，但那中观应成派看我不一样，名言有不是自性有，它就是缘起有，是无自性而有。而这两派呢看我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中观智系派他以他们自己认为十四师的基础说一切法的存在必须要共喜成为量事，就是量事呢就是他们所说的呢自系正因的量事，就是自性有的，而且是不起款的，是无错乱的。但是在中观应成派共许量事，如果以中观智系派他们认为这个角度来找或说一切呢修行者呢都跟他一样共同之以自性有的看法，中观应成派不能认同的， 为什么呢？因为中观应成派自己本身就是承袭一切诸法是无自性，所以所看到的法它的显现境一定是怎么样，是无自性而有的，不是自性有的啊。这样各位很清楚、哦、好，如果这样各位很清楚的，我们来看他们的派别，他们的定义不太一样，看下面就会比较清楚。而且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些呢非常复杂，若为以他比量说有有法即因不成等过，这个他比量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他中承袭量的标准的所量的量叫做他比量，表示说他中离开了自中的他中，一定是中观自性派家的实施，他所承袭的比量，这个论事呢，一定是自性因，一定是自性有的，有这样的概念的存在。来看这里面的文就不会复杂。那怎么来消文呢？他说有些修行者，有一些学者说，假若对于他的比量。他比量应该说他许啊，他所承许，就他中所承许的比量论事，是自性有的。譬如说身是无常，所作性故，譬如瓶子，对不对？瓶子是无常嘛？哦，或者说声音是无常，以前我没有读过嘛？哈，声音是无常，所造作性一定是有为法吧？啊、这个有为法一定是有自性存在的。所以呢，整句如果来这样看怎么说呢，有些学者就说啊，假若对于他许比量这个论事说有共成有法以及共成的因共成的譬喻，表示说有怎么样呢，有四个点，这四个点都不能成立等过失的话，这四个点我把它写出来，后面都在讲这个。他比量就是他承许的比量，或者叫做他许比量。后面还会讲到自许比量。啊，这两个都是一样，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人看实事师所承许的比量叫做他许比量。嗯，啊，站在实事师所承许的比量叫做自许比量。或他许比量都可以。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哦，我把这一段文再讲一下。有一些修行者，有一些学者说，假若对于他许比量论事是自性有所成立的，有说共成有法，有法的意思就有一个法成立，共同成立一个法叫做有法，以及你要共成立这个法，它必须有这个法的因，怎么共成？所以呢，叫做共成的因或共成的譬喻，这些都不能成立为都不能成立的过失。表示说，如果是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看，或者是说有些学者就说了啦。他说如果是以你们中观自性派家的实事实说共成有法，这个法要把它共同成立，是不是大家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一样，每一个人有共识？如果有一个不共识就不能成立了，有这种过失，是不是这样啊？从白话文来讲，如果我们在开会要成立一个我们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但是有一些人说不行，我们的基金会我们的人力不够，我们的人脉不够，我们的经纪人不够，还有很多不够，所以不能成立，要成立也就以后啊。如果有一个人说不能共事，那这个成立基金会比如说了就不能成立的。同样任何一个法是要大家通过的，那不管是佛教界里面的自中跟他中这两者，立论者跟敌论者呢，要共有共识才成立这个法的存在。但是实事是呢，他中说一切法是自相成立的，是自性有的。但是在中观应成派 说一切法是无自性的，否定他们的成立志向有这个法，他当然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啊。所以从中观应成派的角度来看，或者有些修行者、有些学者，他说呢，他喜比例是不能成立的，他是站在，比如说有一个敌论者，有一个立论者，敌论者呢，如果立论者是中观应成派，或者有一些学者，是不是他不承袭自信有的有法，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不能共成有法嘛？所以的敌论者呢，只是中观自信派下十四师是敌论者，以前我没有讲过嘛，对不对？啊，敌论者呢，他是怎么样？叫做自喜比量啊，他喜比量啊，同样呢是立论者在讲敌论者他所承袭的比量啊。如果是敌论者，他自己会不会讲他喜比量？不会，他会讲自喜比量。是不是？是不是讲同样一件事？只是从对方的角色来看就不一样。所以他喜比量呢，说明不是从中观自系派、唯识派以下的十四师自己说的，一定是他方。所以有他方的修行者、他方的学者说，假若他喜比量，就是讲什么中观自系派以下的十四师自己认为是自性有的论事。来成立一切法啊，这个法里面有四法，一个叫做什么有法，一个就是什么因，比如说我们说声音是无常，声音是不是有法？是不是？那无常呢？声音是无常，所作性故，所作性故是不是因？因为它是怎么造作了？那个所立法就是怎么样？就无常，是不是？就是有这个用一个譬喻嘛，瓶子。或者是声音，或者颜色，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面如果这个四法都不能成立的话，是因为呢，你承袭自性有的他喜比量，所以不能成立。因为谈到我们刚才是不是一直讲中观自性派跟中观应成派，他们的对一切法的成立是有自性无自性这两个定义不一样，才会产生这种有过失嘛，不能成立，不能圆满达成。然后下面又说，一字比量岂会易转？假如对方反过来说，对方这种敌论者嘛，我们说立论者跟敌论者嘛，我把它写起来，就是比量里面它有这个自喜比量跟他喜比量是同一件事，只是角色互换。如果是换在中观应成派，就会讲说他喜比量，你他中所承袭的比量。而如果是中观自系派、唯识派以下的十四是说自喜比量，因为他们自己所承袭的比量，好啊，这样就会不会被这个给搞乱掉了？都在讲同一件事，只是角色互换而已啊。那我们再往下来看这个文，我重新再把它再讲一次。有些学者说，假若对于他喜比量的论事，是以自性有成立的话。说有共成有法，说有共同成立一件事，就是共成有法，即共成因，共成的譬喻，这些法都没有办法成立的过失。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字比量岂非易转？假若对方反过来讲，刚才是不是在讲有些学者，比如说中观应成派，还有些学者他是承袭无自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如果是以自性有的比量来成立一切法、一切因，或用 PE 都是自性有的条件的话，是不能达成共识的，所以呢，这些法都不能成立，有这样的过失。那反过来讲指什么呢？就是他中问自中，就是敌论者问立论者中观应成派的话，他说对于里面中观应成派自己的比量论事，这不是 自比量、啊、就是说中观应成派 通常中观应成派要破除中观自系派家的十四师，他是借由他习比量的过失转成，但有自信的他习比量转成无自信的他习比量来破除他的嘛，是不是？中观应成派是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所以呢，对方呢理论的中观自系派以下的十四师访问中观应成派说，你们自己的比量的论事是无自信，这个论事啊，岂非易转成自中的过失？表示说，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自信有的比量，那你把它转成是你们应成派无自信的比量，岂非转成过失？你们也会有过失啊，岂不是同样的过失吗？你说我们有过失，我们是自信有，那你是无自信，那无这个无是不是完全都没有？哎，不是有过失吗？是故疑他不应真难，因此自中就不应该对他中提出问难。如果你说我们有过失，但是你们自己也有过失啊，我反问你们，你们说无自信的比量，那你们有过失啊，那你们既然有过失，你们就不应该来说我们的过失啊。这个有一点像我们在生活上，诶，你老师要叫我改个性，那你自信你的个性为什么不改？有那种味道在里面呢，是不是？好，啊，这边就答云，他有比过，是因他喜自系比量，我等不喜自系比量，故无比过。各位看这段文是不是答案出来了？是不是可以知道这一段是不是在讲中观应成派？因为十四师认为一个法的存在，它的标准它的量一定是不错乱，而这个不错乱呢，一定是以自信有存在、自信有成立这个方式而存在的。但是这一点中观应成派不能认同啊，所以就对于这个问难，至终中观应成派就回答说，他有比过，他中就是自系派以下的十四师有比不共成有法的过失。那为什么呢？不共成有法的过失，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没有办法共成有法，这种过失呢，是因为他中成起自系比量。啊，自系比量我们以前讲过，中观自系派唯识派以下的十四师自系比量指的是什么？我们从中观自系派来讲就好了。自系比量呢，它一定是自信有的论事，懂不懂？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达成有法，我等不喜自系比量，故无比过失。我等呢，就我们中观应成派的论是不承袭自系比量，不承袭呢自信有的论是这个比量，因此并没有比他中的过失，并无比这个比就是他中的过失，因为他中的过失来自于什么？有自信存在一切法，因为他心对境显现境就是这么不错乱无分别，心生无错乱的自信有存在。如果心对境这个法不是自信有存在的话，这个叫做错乱，在中观自系派以下的事实是这么认为。此中比量是说论事，比量分成两种，一种叫做自比量，就是自利比量或者利他比量，把它简称为他比量。好，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里呢此中就是此处当中所说的比量，就是在说论事。什么叫论事呢？我们说生是无常所作性故，譬如瓶子，好，就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论事。啊，这个论事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就在473页的13行，以前我们上过了，这边就有讲到 各位如果可以把它翻开这边呢，也可以看一下他这边是怎么讲呢。473页的13行他说人立言，你看那个473页的13行中间这边是不是赐中官师治夷狄的建立，人立言以真因真正因立无实义，然非自系。从这一段开始，它里面最主要是要讲到呢，它里面的内涵最主要是要讲到人立言这个法，人安立的这个名言，这个法呢，譬如说生是无常，浊浊辛苦，这最主要是讲这个例子。好，我们呢再把它翻回来，刚才说此中比量，这里面所说的比量就是在讲比量论事，而这个论事呢就有中因义，懂不懂？有这个内涵，就上面这四个法的存在，有什么？有有法、因、辟义、所立法。这个是有一些哦，有同学说，这个哪里的第几页？看一下，495页的第二行，不是在讲中观应成派跟中观慈禧派。哎，这样讲对，这样讲是对，就是说有一个有人这样问，有人这样说，说什么呢？说中观自系派他所承袭的他比量，他是自信有的比量，自信有的比量里面就谈到呢，有说到共成有法、共成有因、共成辟义。这一些法都不能成立，有它的过失，因为呢是怎么样，自信有了这个部分。假若就有人就提出这两派，假若反过来讲，从中观自系派来讲，讲什么？讲你们中观应成派，说你们中观应成派自己也有自己的比量论事，那你们自己的比量论事是谈到了无自信的比量论事，他们是有自信的，你们是无自信的，但是呢你们是不是同样有这个过失？不能成立。为什么？因为你们说无自信，这个无是不是全部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法也没有办法成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岂非转成变成自中，你们自己也有过失？所以既然你两边都有过失，你们就不能互相讲谁的过失，意思说是这样子。所以应该是这样讲，把它修正过来。有刚开始的讲说，有学者说，有些修行者说，这个修行者他来看他这两宗，对不对？这两宗啊，里面两宗都有过失，所以也不能讲谁的过失。是故疑他不应真难，所以呢，自己有过失，你也不能去问啊、去说人家的过失，就是这样子说。因此自宗呢，就不应该对他宗呢。提出怎么样争难，问难就是问他，说出他的过失。好，这个就把它改过来，这边呢就开始答。因为刚才是有人说对这两派来看的，那下面就说答言，他有比过，是因他喜自系比量，我等不喜自系比量，故无比过。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中观应成派来回答这个另外有人说，另外的修行者说，是不是？他说对于这个问案，自中中观应成派回答，因为他中中观自系派以下的十四师呢，有比不能达成共识有法的过失，是因为他中承袭有自系比量，就是自系因。这个自系因呢，讲的就是怎么样，自信有的比量。因为他们有自信有比量，所以这个法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没有办法共成有法。我等我们中观应成派不成起自系比量，所以呢我们没有他，没有比，没有他中的过失。他中指什么呢？自系派主张的有自信的过失的过失。好，这里面呢就稍微把它修正一下。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哦，此中比量是说论事，啊，这个此中呢，我们这个地方所谈到的比量这两个字就来讲 论事。而这个论事呢，就是正因论事。正因论事是不是有分成自气派跟印证派？那我们刚才讲到的中观自气派，他说呢，自系正因的论事就是比量论事，对不对？就是自信有的论事。讲到自信，就是自信有了的因这个论事。那中观印证派呢，讲的论事呢，已经是无自信的论事，懂不懂？一个是有自信的，一个是无自信的。反正讲来讲去就讲论事啊，论事呢一定有一个怎么样啊？一定有什么样？有法因比义，对不对？就是说，声音是无常所作禁锢，如譬如瓶子，哦，它是一个论事，一个记，一个造记，一个论事。这个记字呢，能够成立，一定有它中因义，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哦，495页的第四行。若喜自系，则立自相之量，先悉立敌即成，自以比量，立敌二家，成立三相，再成所立。假若成喜自系比量，就成喜成立有自相的量。这个量是不是标准？就是如果呢，你承袭自系比量这个因，自系因的比量是不是有自信存在的？那你都必须呢，这个法的存在是有自相的标准，有自相之量的论事。那你如果要承袭这个法，它是有自相存在的这一分的量的话呢，首先你必须要立敌。立论者跟敌论者这双方共同集成有法，听得懂哦？比如说你要让这个法有法呢，达成有共识，共成有法，那是不是站在里面十四师，站在里面自系因，就是中观自系派里面因，你认为一切法是自相存在，是自性有存在，那你是不是要承认你是自性有存在一切法？这个自系比量的论因，那如果你认为呢，这个法呢是无错乱的，是自系比量，是自性有的无错乱的，这一分把它当成为量，就是自系比量的话，那你首先呢，是不是要成立这个法，就是自相成立的量，是不是？有自相成立的量。那你要有自信成量量，你站在这有自信成立的量，要跟大家都这个法的成立，大家有共同的一个基础，一个共识，就是大家都共同都认为你们中观自系派所说一切法是有自相存在的标准，这个量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首先呢，必须要立敌双方共成达成这个共识，就是共同集成有法。这样讲是不是很复杂？如果你说这个法啊，我说这个法，麦克风这个法，它是有自信存在的。那我是站在中观自系派，以自系比量，以自系因，说它是自信存在。我希望大家也能共同来成立这个法是有自相存在的，是不是？你必须要这样子，对吗？意思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次以比量立敌二家，立三相再成所立。次呢，接下来就是说以比自相自量之前，接下来中观自系派啊，这个十四师他要成立这个法是自相自量，有自相有自信的标准，有自信的量，是不是要两方敌立，立者跟敌者这两者要达成共识，叫做共同集成有法，是不是要达成共识？接下来如果是比自相自量之前，对方对于啊立敌二家成立三相之后，再成立正因论事中的首立法，首立之中，懂不懂？ 这个守立就是守立法，就是守立之中。中就是中要了，就是中法。那比如说呢，这个三样指什么？中法跟铜饼片，还有呢一饼片。以前有讲过吗？是不是？以前在破释迦的时候，破自己认为是中观应承派的释迦，净起师啊，等等，还有他的弟子，还有西藏的千峰寂，有一些论师自称起为中观应承派的，我们就有谈到这个。三相呢，就三个条件，三个相状。中法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同饼片有，异饼片无。表示说，你成立自信因、自信有的量、有自相的量这个标准的话，你必须说一个法要成立，这个法是有自信存在的，这个量的标准。你要让大家跟你达成共识，那你首先你必须呢要立敌，就是你立论者跟敌论者这两家要成立三项，而这三项呢指的就是中法跟同品片有异品片无，之后你就是要去把它结合这三种，让大家有共识之后呢，再来成立正因论事的所立宗。最主要是讲到这个部分啊，好，这个守立也可以叫做所成立，是不是？因为你有达成共识再来成立。下面又说啊，495页的第五行，若无比量，则有法等皆不得成，因为他中承袭自己比量是自信存在的，所以必须要承袭共成有法。是存在的缘故，他先表示说中观自信派他自承喜是自系正因，是自信有的比量，所以一切法是自信有而存在这个标准这个量。如果是这样，假若无此自信有的比量论事，假若没有这个自信有的比量论事，则论事的有法以及因以及譬义等这些都不得成立，就没有办法成为成立的过失，不得成嘛。表示说假若没有自信有的比量论事啊，这个有法，这个法有存在，这个法以及有存在法的这个因，或者如瓶子这个譬义等等，这些都不能成立的啊。这个是不是从他中的角度来看，我们说如果呢 是有成立一个法，它必须是什么自信有自信之量所成立的，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没有这个法呢，一切法都不能成立的，不得成立嘛，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从他中的角度来看的？可以看出来哈、哦。我们再往下来看，现在各位只要抓住呢，怎么样啊？有自信跟无自信啊，只是让他把这个有自信跟无自信呢，周边把它拓开来自。自喜比量，他喜比量啊，然后成立三项，就是说中因义这一块就要达成共识。但是我们就站在他中中观自喜派的实施师，他们自己认为说要自喜量、自喜因才能达成这个有法的存在，是不是？他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但中观应承派不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来看呢，所以才有立敌，是不是？这两者呢来做一个对比。讲来讲去，如果你把它深入一点，就是有自信跟无自信、啊、因为我们来讲的一块毗婆舍那就是谈到了以圣义地的角度来看嘛，只是他把它扩开更多的名相更多的名词来谈而已，但是你怎么抓都抓到有自信跟无自信。还有一个叫做什么，还有叫 空中无色，空性当中没有色法，没有恶显，就加上这个而已，是不是？好，这边我们刚才读过呢，我们一句一句来消文来解释。若不喜自系，假若自中，指中观应成派，不成己自系因，不成己自性比量，懂不懂？则依实事施他自喜自所喜比量而成，就依，依就是依靠，就是宽待，依靠就是宽待，就依成喜有志向的实事施的角度来说，他们自己所成喜有志向的比量论事，而共同成立有法，听得懂吗？如果我们是同派的嘛，我们是同宗的嘛，啊，我们自己都关起来，我们自己成起嘛，是不是？那我们这个法的成立，是不是大家都认同？有自信存在的麦克风，有自信存在的这个桌子，这个法叫有法。那这个有法的成立呢，是不是我们大家共同成起？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呢，撇开了他宗，撇开了中观应成派，不成起自喜比量，是不是？那一则一呢，承袭有志向的十四师，从十四师的角度来看，十四师他们自己是不是所承袭的有自信的比量，这个论事可以达成共识。所以呢，而共同成立有法，这个法的存在是有自信，是有志向存在，是不是他们达成共识了？一智不息，以比量成故。对于智中，一智哦，这个自中的自中中观应成派，不需要以有自相的比量论事来成立有法，听得懂吗？我们在前面那一行跟后面这一行，它是同样是中观应成派。你看哦，前面是怎么样呢？若不喜自系，一智不息以比量成故，懂不懂？中观前面呢说，假若自中中观应成派，不成喜自系因自性有的量成立有法，这是中观应成派说的嘛？后面是不是说一智不息以比量啊成立？他说，所以我们中观应成派，中观应成派不成喜自系因自性有的比量来成立有法，所以我们自中呢，对于自中中观应成派不需要以有自相的比量论事成立有法，是不是？所以前面那一句跟后面那一句都是中观应成派在认同的。啊，中间呢，中间都是否定词嘛，不是否定词啊，他都讲一个对比的，就是我们说若不喜自系，然后我们在讲则依十四师他喜他自所喜比量而成，我们是不承袭中观自系派下的十四师众自系因，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按照中观自系派以下的十四师他们自己所认为自信有的十四师呢，他们自己所承袭有志向的比量，这个论是他们自己会共同成立这个有法，以他们同宗崇拜同思想同样的定义，他们当然是共成有法啊。但是呢，对于我自中一自中，他们这种共息有法呢，是从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的。但是如果问我的意见，问我的看法，对我们自中我们不承袭的，是不是？所以一字不息，我们不需要用自系正因自信有的量这个论字来成立一切法，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说一切法是无自性存在的，是不是这样？好，下面又说啊，诸论中所说比量，亦皆为破除他中，是他比量非自系量。这里面就讲说，在中观应成派的许多论点当中所说的比量论事，是属于呢无自性的论事，懂不懂？亦皆为位，也就是无自性的 比量论事呢，最主要是为了要来破除他中，是属于他中所承袭的比量，而非自系比量。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中观应成派所立的宗是无自性，中观自系派以下十四师所立是有自性，所以他们的自系正因就是自性有的比量因，懂不懂的因量 的那个量因，量就是比量的论事的因，表示说里面喜自性有的自系因来成立一切法。我们中观应成派就借由你们所承袭自系因这个自信有了比量因来破除你，所以我们呢非自系比量，我们不承袭，非是不是否定就是无，我们并非承袭自信有了比量，听得懂哦？如中观第三品云，此见有自体，一自不能见，若不能自见，迎何能见他？这里面呢就用一个譬喻来说明的，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可以看到色法，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可以看到人事物，看到三河大地，是不是？但是眼睛能看到自己的眼睛吗？看不到啊。所以下面就要讲这个内涵了啊，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来看下面这个内涵。而如中论第三品云，如同龙树菩萨在中论第三品中所说，说什么呢？他说此见有自体，一字不能见，此指眼睛虽然能看到自信有的自体的色法，但是眼睛自己不能见到自己的眼睛，懂不懂？自体都是自己的体性啊，自己的体性是什么？是色法，是物质。我自己能够看到我自己的眼睛是属于物质这个部分，但是我的眼睛不能看到我的眼睛，哦，不能自见，自不能自见，自己的眼睛不能见到自己的眼睛，就不能自见。好，若不能自见，迎何能见他？假若你眼睛不能自己看到自己，自己不能见到自己，又怎么说能见到其他的色法是有自相存在呢？哎，他提出这个问题了。下面说啊，如以不能自见为因，成立眼等不能见他，自习此因中之见他，无性中观是亦许，此等量是名他比量。如果以他习，以他中所承袭不能够自己见到自己为因，这个因的条件或理由，而来成立有自性的眼等，也不能见到其他的色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再说一次，如果是以他习比量，是自性有的比量，对不对？自系因，如果呢是他所承袭不能见到自己的眼睛为因，而且来成立有自信的眼睛等，也不能见到呢其他色法。这个意思说不能见到其他色法，说眼等不见自信有的色法，自己也不能见到自己，也表示说你没有办法看到自己，也没有办法看到其他。他这段文就是写这样，他最主要要表达说十四师承认一切法都是以什么样有自信成立的，他是不错乱的。 他自己本身是不错乱的，是有自信存在的，才能说一切法都存在。但是以有自信这一点就不关待其他法，懂不懂？所以说你自己都看不到你自己，你怎么可以看到其他的设法？因为你不关待其他的设法嘛，因为你是以自信有而成立的。在中观应成脉的角度来看，是不是缘起缘生缘灭？它因缘所生，因缘所灭。你自己都没有办法看到你自己，是不是？是因缘所生，因为你看到你自己是自信有，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到其他，也没有办法看到其他。所以下面又说了，我这一段呢，再把它练一下，这个文字上的意思再往下看哦，各位才能够串起来。那如以不能见，不能自见为因，因就是理由啦，就是条件，中因义的因啦。他说，如果以他所喜不能，以他中所成喜，不能够自己见到自己为因，而就来成立有自信有的眼等，这样的话也不能见到其他的设法。此以十四之自喜成喜此论事当中为因，就是刚才那个论事啊，在这个论事的中，中就是中法，也就是眼视见到这等其他法本身就是无自性的这一点呢，中观应成脉是成喜的，表示说这个眼睛它存不存在，它的存在的方式是自性有存在还是无自性存在。如果是以持四思的角度来看，自己成喜这个呢眼等为自性有的这个因存在的话呢，中观应成脉不能认同了。所以这个论事的中法，同样这一件事哦，以这个眼视见到其他法的本身，在中观应成脉是可以的，因为呢它是缘起无自，缘起延伸的，所以说以见这个眼睛见到其他法的本身就是无自性的这一点，才能看到其他法，才能够安立一切设法的存在，这一点中观应成脉是成喜的。啊，这一段的意思好像是在讲这样。他说：“此等量是名为他比量，此等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成立量的论事，他这个量的论事呢，从中观应成脉叫做什么无自性的论事的量。”可以称名为他喜比量，他喜比量是不是站在中观应成脉的角度来看，中观自喜派这个自喜比量，对不对？中观应成脉自喜，中观自喜派以下的实施自喜比量是认为它是有自性存在的，自己成喜这个量是自相有的标准，这个量存在的是不错乱的。但是从中观应成脉的角度来看，他们自喜比量的当中，以我们来看，就是他嘛，在指他中所成喜的这个量，他如果是无自性的这一点，眼睛是可以看到其他法的。啊，这一点我们中观应成脉是可以成喜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无自性成喜的比量。我再把它念一次哦，有一段在网络里面的小文字这样子，他说呢：如以不能自见为因，成立眼不能见他，就好像以不能观见自己为因，就眼睛不能看到自己为因嘛的理由嘛，而成立眼不能见其他法比量的论事是一样，表示说我的眼睛不能看到我自己，我当然就没有办法去看到别人，是不是？说成立眼不能见他，就不能见到其他法。自喜此因中之见，他无性中观师亦喜。这个中观师指中观应成派。他说呢，中观应成派既然成喜这个不能自见为因，而他设无自性，是中观应成派自中所成喜的。表示说这个设法呢，如果是他无自性的话， 这个比量啊，纵观硬轴脉就可以成型了。此等量是名为比量，名为他比量。这种论述是以无自性的角度来看呢，从纵观硬轴脉就说它是他许比量，就是他比量，听得懂哦？你看白板上是不是有写？理论者就是纵观支气脉家的实事是他中指他中嘛，立论者就是纵观硬轴脉指自中嘛。那自中里面就是自中要破除他中所成立有法是自性有这一点，他中是不是自己承袭这个法是自性啊、自续正因自性有的比量，是不是就是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自啊、自喜比量啊。现在这立论者要来破除他中呢，自中要破除他中，我要破除你的中，你自喜比量是自信有了自信因，那我要说我不能说你自喜的，我就说他喜，从纵观硬轴脉都讲了他喜，指这个他就是指他中所承袭的，就是他中指谁，就是纵观支气脉家的实事者的自喜比量，是不是在讲同样一件事？对啊，就是这样子啊。他说此等量是名为他比量，就是我们纵观硬轴脉来说呢，如果这个设法、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就是什么无自性，那这个无自性我们纵观硬轴脉是可以承袭的，那如果是从这个无自性的比量的论述来看的话，那称名为他喜比量，对不对？你把这个颠倒过来讲，就是他喜比量跟自喜比量都同样一件事，只是站在那个角度不一样的对立场来看的。好、哦，啊，这样听楚了吗？所以他中认为呢，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眼睛嘛，对不对？也看不到其他的色法嘛。所以呢，他为什么不能见？因为是有自相嘛，它是有自性存在嘛。从纵观硬轴脉的话，如果有自相的话，有自性，这有自相指的是什么？常依自主，独立实体的我，常就恒常不变啊。当然啦、啊，没有办法改变嘛。从纵观硬轴脉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法不是无常法嘛，没有一个法它不是刹那刹那在改变嘛。怎么有一个法从有为法的角度来看，它怎么不改变呢？是不是？如果不改变的法是不存在的，有一个法是单一存在，不要靠很多因缘、很多条件、很多零件所组合的，这个法是找不到的。麦克风要很多零件，那你说单一可以成立一个法，那是不可能的，一定延伸延灭的，是不是？如果呢，你只是自信有的眼睛来看一切自信有的设法，在纵观硬轴脉的角度来看是不存在的，因为找不到，因为你是自信有存在一切法。那我们中观硬轴脉是无自性成立一切法，是无自否定自性有这一块，所以你无自性来看立一切法的存在呢，那当然啦、啊，以这个论述的话，它是可以看到一切法，看到其他的设法的存在。啊，这个呢，我们说呢，它是比例呢，应该要怎么比量呢？应该要及无自性的比量，是我们中观硬轴脉所承袭的。听得懂啊、哦？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各位如果在文字上有转不过来或者是不能清楚，我们是以消文为主要的，要把文字搞清楚。如果你文字搞不清楚，你都大概的，你要回去也没有办法复习，你自己也抓不住，因为我们听的课声音很快就过了，你的记性也不可能一直记住，你还是要靠着你的笔记或者你的课本里面来看，因为他法中法师翻译的时候，他比较减少那个字的含量，所以比较简略性的翻译，是不是？不是很白话，不容易了解。所以各位只要认的是字中跟他中，现在所破啊所要成立是什么？要把它弄清楚。我们写在白板上，他中从以前到现在，他中就是纵观支气脉家的实事，是立中者呢，哦，自中呢就是纵观硬轴脉，偶尔会换兑换一下，但是机会不多。 通常至终就会讲到中恩应承派这个角度来看的。好的，我们再往下来看495页的第八行，怎么样？第几行？第几行？
那怎么能看见其他？
对啊，
眼睛本来就可以看到其他的啊。
但是，对啊，他这一段最主要是讲到自信有的眼睛，懂不懂？自信有眼睛，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讲一个定义？常依自知独立实体的我，他的定义，不是他最主要是这里面哈、哦，有同学问了495页的第六行，如中论第三品云，此见有自体，这个自体是不是这个法自己的体性？就是自己的特征，地有地的特征，就坚固的。水是湿润的，是不是？他说此见，请问什么能够见？就是眼睛见自己，就是眼睛有自己的特征，是不是？眼睛是不是有自己的特征？自己的体性，体性都是特征啊。那这里面说眼睛有自己的特征哦，但眼睛自己不能见到自己，所以说一字不能见，若不能自见，假若你自己的眼睛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又怎么说能见到其他的色法？它是有自相存在的。但是我们在讲嘛，我们在讲的不是一般的眼睛，我们一般的眼睛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己看到眼睛，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山河大地？
是。
但是我们现在是讲有自信跟无自信，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什么？不是在讲设法，我们是透由设法，这个法的存在是有自信跟无自信。哎，如果我们设法，我们眼睛当然是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啊！啊，眼睛既然不能看到自己，但是我可以看到里面啊，我可以看到山河大地，是不是这样子？是嘛？对不对？但是这里面的龙树菩萨在中论的第三品说到呢，如果是十四世他承袭有自信的哦，中论自信派、唯识派有不进步以下的十四世他承袭一切法是有自信存在。如果是有自信的这类十四世，会认为呢，眼睛看不到自己。可是他可以看到其他，懂不懂？啊，我们说眼睛看不到自己，又可以看到其他。请问各位，有自信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常依自主独立实体的我？有一个法是恒常吗？找不到嘛？中恩应承派说一切法都是无常嘛，是不是？那如果是恒常的法，他眼睛可以看到自己，对不对？哎，不能看到。哎，他说呢，眼睛呢，看不到自己，但是他的眼睛可以看到其他。既然你都看不到自己，为什么还可以看到其他？他反过来问嘛。啊，有自信，我们现在是讲有自信嘛，懂不懂？不是一般我们说眼睛，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眼睛，我看到，我也可以看到宽子，看到旧衣，看到很多人，看到山河大地，那是一般人所说的嘛。但是我们现在谈说这个法的存在是有自信无自信嘛，是不是？现在这里在辩论这个，我们现在讲毗婆舍那，讲空性这个东西，有自信无自信。所以呢，它里面都此见有自体，说眼睛能够看到自己的体性，这个体系的自己的特征，它是什么？属于色法，是属于物质的存在。但是眼睛一字不能见，那眼睛对于自己不能是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是不是？但是我的眼睛是不是我也知道我有一个概念，我也知道我的眼睛，我的眼睛是属于物质，是不是？是属于色法。但你如果呢，他说眼睛不能见自己的眼睛，啊，若不能自见，假若你自己都不能看到自己，那你说你可以看到其他？ 这段话呢，这段话我用其他的那个网络上的解释哦，他是怎么讲？他说：“眼见啊，此见有字体，一字不能见。”表示说，此呢，这里所说的眼睛见到眼睛的自己的特性，懂不懂？不能，眼睛不能见到自己的眼睛。如果不能见到自己的眼睛，又怎么可以见到其他的色法、其他的物质？有人这么问。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讲到自信有的眼睛可以看到其他的色法，在中观印证上这不存在，因为自信有是常一自主的法嘛，对不对？那缘起缘生缘灭，它的因缘所生因缘所灭嘛。那我眼睛是常，常就不是缘起的，在中观印证派的角度来看，它就是怎么样，是恒常不变嘛，啊，不要靠因缘而有嘛，那你就要把它那个自信有那个定义把它抓出来的。所以呢，你看到谁啊？啊，我看一下这一段呢，我再念一下那个谁所写的啦。仁波切啦，次仁波切哈，103的次仁波切他已经言起了。他说这段文的意思，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会比较好懂。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它能够看到色法。眼睛虽然能够看到色法，可是眼睛没有办法自己看到自己。对于眼睛没有办法看到自己，而可以看到其他色法，不管是自中或他中，他们都承认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其他嘛，也看不到自己嘛。啊，这里面就讲到啦，他说：“此见有自体，一字不能见。”若不能自见，迎合人见他？他说：“承袭有自信的自系派以下的十四师哦，他们会认为眼睛看不到自己，可是眼睛可以看到其他的色法，是不是？刚才这里面所讲的，并且眼睛在看其他的色法的时候，可是眼睛看到自翻成立的色法。”也就自观成立的色法，指什么？眼睛也可以看到呢，有自信的色法，懂不懂？自观成立就是有自信啊的色法，也就是可以看到自信有的其他物质、其他色法。他最主要是讲到这个是103次仁波切说的，但是可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中观印证派。的角度而言，眼睛不能看到自己，眼睛是不能看到自翻成立的色法。那为什么呢？因为印证派的角度来说，如果自翻成立的色法，就变成呢不需要观待其他的因缘而有，就是自信有，是不是不用观待其他的因缘了？就是因为自信有，是不是常依自主独立实体的我？从中观印证派的角度来看嘛，他自翻成立。自翻有自信哈、哦、成立的这个眼睛，就没有办法去观待其他的法了，懂不懂？从中观印证派的角度来看，那所以呢，如果眼睛在看的时候是不需要观待因缘而有的话，眼睛为什么不能看到自己？那中观印证派里面就提出，他说：既然不需要观待因缘。就能够看到自己的话，那么眼睛也可以看到自己的才对啊。所以中观印证派的角度认为，如果你的眼睛能够看到自，能够看到这个法是自性存在的色法，就会造成眼睛必须能够看到自己这个过失，所以眼睛就可以看到自己，懂不懂？你都可以看到其他的色法，为什么不能看到自己？那是中观印证派提出来的论点啊，如果是这样就有过失啊。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其实眼睛是不可能看到我们自己，我们从世俗地的角度来，一般人你眼睛可以看到你自己眼睛吗？不可能嘛， 因为眼睛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缘故，那眼睛没有办法看到自己是 自信有的存在的眼睛，这个设法。这段文哦，仁波切说整体来，整体是这样子来做解释的。如果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话，又怎么可以看到这个法是自信存在的？所以你不能看到自己，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法是自信存在的。他要讲的是这样啊，仁波切是整体的解释。哦，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是不是更清楚了？哎，对了，就是不 自信有这一块嘛，这样可以啊、哦，啊，啊，这一块真的你绕来绕去，真的不容易了解了。对呀、啊，它最主要就是说，一般来看，我们眼睛从四书地哦，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灭嘛，是我们眼睛是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的，啊，当然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设法了，是不是？但是你说呢？你的眼睛你看不到你自己的眼睛，但是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什么？一切法是自信存在的，啊，这个是不是有矛盾？仁波切是这么讲啊，他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眼睛的话，那怎么说你能够看到自幻存在的其他法呢？而且这个法都是自信存在的呢？因为你不能自见嘛，所以也不能见他才对嘛，是不是？啊，这是仁波切讲的啦，我照他这样念，我回去再研究一下这一块哈。哦，我看一下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哦，我们看到呢495页的第八行，明显记论云，我等不用自细比量，以诸比量为破他中而为果故。明显记论是谁写的？业证论师。我等就是我们中观印证派的角度来说，不用自细比量的论释，因为我们不争取自细比量的论释，因为自细比量的论释指的是有自信存在的真因，对不对？那我们是成立一切诸法是无自信的真因，是不是？所以我们不用里面的自细比量，我们用不到，我们本来就否定了。以诸比量为破他中而为果故，那因为我们中观印证派为什么会讲他习比量？因为你们中观自器派家的实质是认为是自习比量，是不是？我们是透由你这个自习比量为例，以你们的中来破除你们的中，因为你们的中是有矛盾的，是有过失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呢以诸比量为破他中而为果故，因为我们中观印证派是会以比量论事，比量论事是以无自性的比量论事这个角度，而唯有只要来破除他中有自相的比量论事这一点，而作为我们达到了目的。这个果就是目的，这个目标。各位，中观印证派是不是顺着你们所承起的主张来找出你们的毛病，找出你们的过失，用你们的过失来破除你们的主张，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再把它念一次哦。明显记论里面说到，我等中观印证派来说，不会使用你们自细比量的论释，也不因为我们不承袭你们自细比量的论释，因为你们自细比量是属于有自信的论释，以诸比量为破他中，因为我们中观印证派是会以比量，以你们自细比量，以你们自细比量有自信的呢，这一点是不吻合世间，不吻合一切法。 的道理。所以我们中观因缘会以什么无自性的比量论事，用这样的角度，你们承袭有自性的比量，我们承袭无自性的比量，我们否定你们自性比量有自性的，所以我们唯以无自性的比量这个论事的唯有主要是要来破除他中有自性的比量这一点，作为我们达到的目的的果，懂不懂？好，慈禧量，慈禧力量皆为自性，即喜为为破除他中，故非全不力量。在这里，此就此处呢，业称论师所承喜所成立的量的论事，都不是自系比量的论事，也不是自系因有自性的论事。即喜为为破除他中，是不是重复这一段？跟上一期是一样，以及中观印证派所承袭的各种无自性的论事，这个比量的因，最主要唯有要破除他中，承袭有自性的比量论事，是不是跟上一期一样？故非全不力量，所以并非中观印证派完全不成立量论事，不是。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中观应成派是没有宗，我们是有宗，我们的宗是什么？无自性的宗，是不是？所以我们是以无自性的论事作为量，量就是标准，来破除有自性的见解，故非全不力量。我们并不是都没有量没有标准，我们是有标准的，懂不懂？我们是有安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以无自性的量作为标准的论事，来破除里面有自性的见解。我们这样可以啊、哦？我们再往下来看，安立量事破他中者，如彼有云，为他分别演示人见，彼亦习演示不自见法，若无见他法，则习不生。关于中观应成派安立量是无自性量的论事之后，最主要是来破除他中有自性量的道理，所以叫做安立量是破他中，就是跟重复在复习在搭桥，懂不懂？往下来说，如彼又云，这个彼呢，就如同彼明显记论当中所说的，就是业证论是在明显记论当中所说的，为他分别眼是人见。所谓的他分别，指的就是呢实事师。我们上次是不是有前几堂课是不是有讲他分别师，就是讲清辩论师，对不对？好，所以他分别呢指实事师，承袭有自性的眼睛能够见到色法，就是为他分别眼能见色法。那彼亦习远是不见不自见法，但是彼指实事师也承袭有自性的眼睛，是不能自己见到自己眼睛这个法。若无见他法，则岂不真？实事师哦，认为假若承袭眼睛没有办法见到自性有了其他色法，因此实事师就承袭眼睛对于其他色法是不会产生作用的。表示说呢，反过来讲，这个眼睛是可以看到其他的色法，这个眼睛是有作用的，是不是？啊，但是在整个这个句子里面的文字，它是说，假若这个有自信的眼睛没有办法看到自己， 没有办法见到其他设法，就是他法，就是其他设法，则喜不生。所以因此十四师就认为呢，既然没有办法看到自信有的其他设法，等于这个眼睛是没有作用的，是不会产生的这个眼睛的作用的。意思说，如果你是照十四师的角度来看，眼睛可以看到其他，看到其他的设法呢，是有自信的才对，才是不错乱的，是不是？我的眼睛对着摄影机，它是自信有的，这个是不错乱的，我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这样。他如果我看不到其他的设法，表示呢，我这个眼睛没有产生它的作用了。啊，刚才我们在讲嘛，那么这就不是讲说，既然你可以看到自己，你看不到自己的眼睛，但是你可以看到其他设法是自信有的。啊，这不是从中观印证派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有矛盾的？啊，这个中观自信派以下的实质就回答，就来这个的，说我的眼睛是可以看到呢，虽然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但是我可以看到其他的设法是自信存在的。如果没有办法看到其他的设法，其他的物质，其他的三个大地，十大所有一切法是自信有存在的话，那我这个眼睛对于其他设法呢，就不会产生作用了，就对境没有办没有没有不可能产生作用了，懂不懂？就不会产生的。听得懂哦，这个文字上可以看得到啦。所以有格西这么讲，他说为他分别眼是人见，彼亦习眼是不自见，若无见他则喜不生。他是怎么解释呢？也就是说，他中认为眼是能见的，但是他们承袭眼是不见自法，是看不到自己的眼睛，但是可以看到其他的设法是自信存在的，是不错乱的。所以若无见法，无见他法则喜不生。如果晨喜眼睛不能见到自己的眼睛，这个法，这个眼睛，这个法的话，则晨喜眼睛能见就不会发生的。这个是另外一个解释，也是差不多雷同的。表示说我自己不能见到自己的眼睛。哦，不，讲错了，说是如果我的眼睛不能见到其他法，是不是？啊，则喜不生。说这个眼睛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这个眼睛哈、哦、能见的这个作用就不能产生的，懂不懂？就不会生的，就不生，应该这么解释啊，啊，这样可以啊哈。所以他们的实质是认为说，我对镜，我的眼对镜是看到一切法是存在的，而且是自信有存在的。如果我不能看到一切法是自信有存在，那这个眼睛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哎，不用。这个眼睛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啊、懂不懂？所以我的眼睛都可以看到一切法是自信存在的。讲来讲去，是不是各位是不是绕在有自信跟无自信？但是但是他很厉害，他们论事很厉害，他一直都有自信无自信，他可以编出，又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又可以让你的脑筋很不清楚，那又可以对镜的时候，你脑筋是不是有一些生锈的都没有转动了，被你转动了，你搞不清楚啊，你要把它弄清楚啊。但是这些呢，我搞来搞去搞了很久都是在有自信跟无自信，只是发挥很多它的深度跟宽度，有没有？就是这样来发挥啊。啊，如果这个东西是不是像我们的心经里面在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像我们来讲说五蕴皆空，眼好像只讲到什么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亦复如是，你是不是讲到眼睛里面，或者是讲到其他的东西，你是不是要每一个把它做比喻，用这样的模式把它套起来，不然你会乱掉啊。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的格西海仁波切他们来解说讲了心经的叫眼耳鼻舌身意嘛，对不对？色身香味触法啦，色身香味触法亦复如是啊，亦复如是都是一样，你用这样的模式去套起来就好了。但是他不套，我们有时候都想都想不清楚，是不是会有这样子啊，一样的道理。好，我们再可以看哦，495页第五行，那第十一行，是故破淫， 若彼彼法不能自见，不能见智，则彼彼法不能见他。譬如平等。因此中观印证脉业证论师破除十四师有自信的量事这一点而说道，若彼彼法不能自见，假若有自信的彼，这个彼呢就掩饰的这一法叫彼法，彼彼法是不能够自己看到自己的眼睛的自信，懂不懂？也则彼彼法不能见他，譬如平等。同样的道理，这个模式哦，这个规则，他说，则彼彼法，第一个彼呢有自信的掩饰，这个法叫做彼法，对吧？也不能见到其他的法是自信存在的。譬如有自信的瓶子、柱子、汽车、山河大地等一样，说明了这些法如果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话，也就没有办法见到其他的设法的存在。那我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给各位听。他说，是故彼云，若彼彼法不能自见，假若那我们所说这个法，这个彼法不能自身见到自身，则彼就是其他的法呢也不能见到他身。譬如瓶子，瓶子能不能自己见到自己？瓶子能不能见到其他？瓶子不行啊，瓶子是啊，是他都没有心事啊。AI 瓶子对啊。哦，他说眼亦不能见智，故此亦不见他。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答案出来了，既然眼睛不能见到自己的眼睛，也就不能见到其他法了，是不是？所以的眼亦不能见智，故此亦不见他，故不智不见智而见亲等相为之他，为智比量。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解释嘛，我们就再回到这里面来解释，眼亦不能自见，不能见智，故此亦不能见他。他说，如果自信有了眼睛，也不能见到自己的眼睛的特征，所以呢，此有自信的眼睛也不能见到有自信的其他法，是不是？好，就是刚才所说的呢。然后下面就说，故不见智而见亲等相为之他，为智比量。因此有自信不能见到自己的特征，自己本身，而又矛盾于有自信可以见到其他的法，是相为有自信的其他法。从中观自系派的角度来看，这种承袭是违背自喜比量，是违背你们自己呢所承袭的呢有自信的比量论事。听得懂吗？表示说你们中观自系派教的实质是说，你自己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睛，但是你可以看到其他法是有自信存在的，懂不懂？刚才我们是不是这样讲啊？这个是你们自信矛盾呢，因为你们是违背你们自喜比量，懂不懂？自己承袭自己是怎么样啊？是有自信存在的。 那你有自信存在，如果照刚我们刚才所说的是有自信存在的话，这个眼睛是不是有自信存在，可以看到自己也可以看到其他？但是你没，你说你不能看到自己，但是你可以看到其他是有自信存在的物质。在中文印证脉的角度来看，就是你们违背你们自己鼻量，是以他以成比量而为破除，这就是中观应成派以他们所说的自喜比量，找出他们说自己不能看到自己，可以看到其他法是自行存在的，以他们这种过失这种矛盾点挤出来给他们知道，所以呢，你们这个不吻合你们自己的定义，自喜比量的定义，因为你们自喜比量是成立一切法嘛，是不是？那是以他以成比量而为破除，这就是中观应成派的安立论事，是以他们实事是已经安立出来的比量论事，是有自信的论事。这个主张找出他们的盲点，找出他们的迷失，找出他们的过失，他们的矛盾，而来对实事师的观点做破除。哎，这个讲是不是跟前面他那些都一样了？只是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讲而已啊，是不是说我们中观应成派是有安立量啊？这个量的标准呢是无自性的，是不是？那你们说有自性，我们说你们有自性是有过失，不能成立一切法。那我们是以你们呢自喜比量呢？我们在我们中观应成派就是他喜比量，你他中所成起的比量，我们是用你们的主张来破除你们的主张，因为你们的主张是有过失的。
啊，是，所以他是说自信派，
对，
也是自信有的眼睛，
哎，对，
所以看出一东西都是自信，
都是自信有。
那你为什么看不到
自己
的？
对啊。
那我们中观应成为什么看不到自己的？所以我中观应成是我是观在缘起，
哎，对，
因为我没有这个缘起，
对，
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看到自己。
哎，对，也可以这么讲，就是中观应成派，当然。童子经讲很好，中观应自寂派，他说他是自信有成立一切法。那你自信有成立一切法，是不是你的自喜成喜的自信有的比量，对不对？自喜因，那你们自信是自喜成立一切法是可以成，那你成立一切法是不是不要灌在因缘？自信有是不是常依自主独立实体的我，不用灌在因缘可以成立一切法？那你可以观在因缘，那你的眼睛你都是你自己看不到，但是你可以看到一切法都是自性存在的，啊，这个是不是你们说可以称一切法？那你为什么不能看到你自己的眼睛，啊，可以看到一切法都是自性存在？那我们中观应成派是不一样，刚才童子经说我们中观应成派是不一样，我们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灭，我们是观待缘起，那我们的缘起从世间的角度来看发耳如是，我们的眼睛当然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眼睛啊，但是我们看到外面呢一切法是存在的，而且它的存在是明眼有存在，是缘起有存在的，是跟你们不太一样的。嗯，说起来就是这样子啊，啊，这样就比较不会复杂了哈，哦。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啊，哦，这个，你看有这样好啊，他补助一些，补助一点啊，这个就比较清楚了。
一直绕不出来
哈，哦，哎，我问你。哎，对啊，你这样从他的文字上，如果你没有，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我今天做了这几行啊，做了一天，想来想着讲不太通。因为从有自信无自信我们可以通，懂不懂？但是从文字你要把它解释得非常圆满是很难，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读过，用很简单的譬喻就过了，懂不懂？但是我们也有可以用别的动画来佐证，但是没有用啊，因为你文字里面串不起来啊，你回去还是没有办法复习，你还是看不懂啊。啊，这个文字里面是谁写的？是中国大师写的，祖师大德写的，是传承祖师哎。但是不是用我们自己用很多的譬喻来证成呢？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文字里面的内涵搞懂？啊，这个才是怎么样传承？我们所讲的传承都是文字里面的内涵搞懂。不是用了很多的佐证，用了很多譬喻，然后跟文字在讲的时候跟文字没有办法贴切，啊，如果跟文字没有办法贴切很好讲嘛，我们就大概一直讲一下就好了嘛。但是你文字要把它弄清楚，要把它串起来啊，是不是这样啊？啊，这样才是我们要学的课程啊。好，我们请合掌。 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厌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